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那么在普通人的这个感觉里呢，这些中共媒体的记者呀，比如说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啊，待遇呢都不错，而且政治上也就是所谓的紧跟形势吧，就是跟着中共党中央走啊，他们其实应该和弱势群体沾不上边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把他们也称作是弱势群体呢？
因为就是最近那个就是人民日报他底下有个人民论坛的那个副主任叫邱明伟，他最近就是因为政治迫害嘛，他就逃离了大陆，在海外申请这个避难。他主要就是因为在香港的时候，他好像前不久去参加了一个什么起义的大游行，他也就是可能靠热闹去露了一下脸儿，然后回去以后呢，受到很多的压力哈、迫害，最后他就自己，觉得可能不太安全嘛，他就跑了。那么他在接受海外这个美国的这个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海内海外这个名家谈节目的时候哈、就讲了一些这个人民日报的这种记者哈、这种内部的一些故事。从他讲的那些内容来讲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也可能他们的在经济上可能比那些下岗工人啊。这种退休的那些这个体制内的人员呢，或者这种收入比较低的这种贫困农民哈，经济上他们可能富裕一点哈，但是呢，因为弱势群体不光是经济上面，也包括这种政治权利上，就是说你没有这种说话的这种自由嘛哈，那么他们实际上你发现这种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很呼风唤雨的这些记者哈，就是平时好像都是很光明堂皇的一些人嘛，他们实际上在政治上他们也是被控制的非常的严，所以说你要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实际上中国侯氏的那些记者哈、他们实际上也是这个实在在的这个弱势群体。
那你能不能那个举一个例子呢？
邱明伟他就在采访当中特别举了这个北京奥运期间，因为特别是在这种重大事情的时候你才能看出来哈、这种中共他的宣传呢、对舆论的控制的那种力度。比如说吧，奥运期间不能报道任何的负面的这个消息，不但不让你去这个报道，你连去了解去调查都不准。这动到什么程度呢？报社动员大家就说，奥运啊，因为有很多外国游人啊、游客呀、记者呀要来嘛，那么奥运期间的交通压力啊就很大，那么他就动员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记者对吧，或者他的职工，在奥运期间就不要外出。他用这种听起来很荒唐的这种理由知道吗？再紧张也不在乎你们这几个人，是不是？他就用这种方式这种借口来限制人民日报他们自己的员工外出的自由。他特别提到一个，因为在奥运期间他设置了一个这个示威区嘛，就是2008年的时候就设置示威区以后呢，国际上开始还挺惊讶，又是中共这次好像要开放一下啊。可是呢，其实很多人去申请示威的人都被抓起来了，根本就不让你去示威，而且这个示威区离这个奥运的举办场地非常的远。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邱明伟在采访中说哈，人民日报还给员工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游行示威的区域不准去，只要那个监控录像把你拍下来，他们会按照监控的录像来辨认，来认到谁就开除谁。
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因为那个在国外呢，记者他都是跑到第一线，哪儿是有事情他就是去哪儿，哪儿有示威他才去哪儿。然后尤其是像这个奥运会这么大的事情，那就是说可能上千个记者到处的跑，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可是在中国呢，好像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工作这些记者都不能去做了。
对啊，记者他主要比如说你采访新闻，新闻报道就是专门抓那种非常有这种突发性的这种东西，轰动效应的这种事情。中共他党的这种喉舌记者呢，因为他的目标很明确，他就是宣传党怎么好啊，所有的负面消息呢他一点都不让你说。邱明伟还讲了嘛，就是说人民日报他要求他们的员工和他们记者不能跟这个外国记者接触，说外国记者也会给你设圈套，说你会上当的。所以你看这都啥时候了，你要是说文革呀、或者什么时候啊，人们可能说啊这个还可能理解都现在了。中共的喉舌啊，他还是非常的害怕，就好像非常脆弱。其实有什么嘛，他就是怕记者在跟外国记者聊天的时候，把一些真实情况呢告诉给外国记者，对吧？那你人民日报不让报道，那说不定外国记者就报道了，啊，那人民日报就会说，你看这就是人家说的圈套。其实他实际上是给员工的一种威胁，一种洗脑吧，就是 实际上是把人民日报他自己的这种员工的自由都给限制住了。
那他这里面有没有另外一种考虑，就是说这些这个人民日报的员工啊，他跟外国记者聊天，他知道外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啊，他也会引起一些思考，有没有这种情况？
对，这也是他很害怕的一方面，因为这个中共，你比如他的网络封锁的非常厉害，他对海外的这个发生了很多事情嘛，啊，所以在你在国内的话，你可能都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或者知道的不完整，我知道的是被扭曲报道的东西。那么你要跟外国记者接触的话呢，那可能也就是这个考虑啊，就说他也怕被外界的真实情况那么影响他的员工，影响他的记者，这就跟他封锁网络一样嘛。他为什么封锁网络呢？就是怕你知道外面的情况，所以他就是整个就是说他就是对他自己的群众啊非常的不放心。
在这个人民日报上啊，或者说是其他这些喉舌的报纸上，我们经常能看到是什么什么先进呐、啊。我是有时候也是觉得很奇怪哈，怎么有那么多完美的人物在上面？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邱明伟有讲吗？
对，邱明伟他也讲了一个，他特别讲了一个，他们当年报道一个女的吧，普通的一个人吧，他好像就是报道了他，怎么孝敬公婆呀，抓个典型好像，当年可能也是一个什么。甚至起火到了，好像塑造一个先进典型。他因为他了解这个情况，他觉得这个人实际上很一般嘛，根本就不是什么一个典型人物。但是因为他就造这个舆论造起来了嘛，那他作为一个树立一个典型，那就要去捧他，去塑他，对不对？最后呢，还让他在北京获奖了，啊，让他去北京去领奖，作为一个这个模范典型，孝敬公婆的这个模范典型去北京领奖。这个女的在去北京领奖之前那头一天晚上，还跟她婆婆呢还吵了一架，干了一仗。所以说他就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的这可笑。你发现他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就是说，记者想去报道的东西，啊，那个中共他会不让你去报道，这示威区，那大家都想示威区那地方大概是最出新闻点的地方嘛，对吧？那个，那么中共他不让你去，人民甚至连去了解一下情况都不让。那么，可是你很多记者不想报道的事情，什么造假的事情，对不对？给中共就是这种出政府粉的事情，对吧？这种假大空的事情，你不想去报，哎，他当成一个政治任务，还强迫你去报，就像刚刚说的塑造典型一样。那更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看99年开始这样法轮功以后，对吧？他开始铺天盖地的那种无限攻击这个法轮功的报道多少啊？很多记者他没办法，如果我不去报道的话，我就没有饭碗。所以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出卖良心，就是杜撰了很多很多假东西。你说真的是记者他们自己愿意去做吗？倒也不一定。他是共产党整个这个东西哈、啊，他就是说他整个这个他的这个宣传，他的这个舆论，他就是说控制了这个。记者们的自由，而且呢，他从控制你的饭碗哈、啊，控制你的前程，从来控制你的人生。那就是让你，比如说他，你说你想报道的，他不让你报道；你说你不想报道的呢，对吧？他就在强迫你去报道，因为他作为一种党的这种政治任务。那这个政治任务当中，你看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哈、啊，就是最有典型性的，就是在这个99年镇压法轮后，因为大家都觉得文革过了10年多少年了，对吧？觉得文革再也不会来了。在那种情况下，你看那时候当时那个镇压法轮功的时候，那种铺天盖地的那种。舆论声讨啊，那种攻击啊，那种谩骂呀、啊，简直是铺天盖地，不得了。从大概这么几个月，那人民日报、新华社啊，他发表的文章啊，数以千计，他哪来都那么多东西啊？他也不是说真正去调查出来的，很多都是他杜撰出来的，就是哎，找一点什么，找一点什么事儿，啊，他自己就开始就是骂法轮功呗，就开始这么搞。你比方有个例子，就是说，还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呢。他造的大谣，我们拿的多去了。你比如说，他就是河北省这个任丘市吧，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叫袁玉阁，他就在骑自行车的时候，然后那个在过一个小土桥，那小土桥上呢，因为人多嘛，孩子们放学，他好像就是为了躲人，一下不小心就摔到这个桥底下去了，土坡上。那么当时有很多人都在场嘛，那么他，可是呢，那个当地的一个电台的记者，哎呀，就把这件事情就说这个啊，袁玉阁。啊，首先给他法轮功啊，什么做过入魔啊，什么成佛成仙呐、啊，带着孩子一块儿跳进护城河呀，你看这都恶毒啊，对不对？那后来那个袁玉阁在这个明慧网上还发了一篇文章来，就是揭露这个件事情。你说那中共喉舌的记者啊，他实际上真的是不能够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没有这个采访自由，没有写作自由，没有这个言论自由，也没有维持自己尊严的自由，对吧？还出卖良心，这个配合这个中共啊，造谣惑众啊，这个助纣为虐。这在某种程度上的话，也可以说是在毁灭他们自己的未来嘛。所以他们，你要从虽然他们可能在生活上不像那种香港工人哈，那么窘迫哈，那么没钱哈，但是你要从政治权利上讲的话，他们确实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弱势群体。
好，听众朋友们， 您刚才听到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我们和评论员贺斌讨论了为什么中共官方媒体的记者也可以算作是弱势群体。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